那我刚刚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补充资料203页的第一段啊，《大智度论》卷31这个。那如果说我用另外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就比如说中原和合的法，其实它有很多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一堂上课，这一堂课程算不算是中原和合的法？是啊，那。这个众缘和合这一场法会，我们讲它要有学生、有老师、有音控，对不对？有懂懂的因缘，它才可以产生这个法会的殊胜。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法当中，因缘有啊，缘起有的这一些法当中，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它本来没有升起的本性是空无所有，然后这种法消失之后，或者是因缘缺乏之后，它归于灭的话，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因缘和合法的当下没有办法产生智慧啊，就是我们可能很容易遭受到这种因缘假有的这一种情况呢，而产生烦恼或者是迷失自己。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场法会，假如说了哈，老师讲得很好，同学听得很欢喜，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演讲讲得很成功，对不对？这场法会办得很成功，然后大家都法喜充满。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场法会得到佛法的一种观察力，或者是说你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多少的成长？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法起之后，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增长任何的智慧。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因缘的现象里面，你可以发现说，哎，比如说我是当老师，那如果是说我们讲得很好，那大家觉得师父讲得很好，那如果我在这当中呢，我自己产生我慢啊，或者是这一种觉得自己比其他的老师还要好，那这种的话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没有产生智慧的观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场法会的众缘和合，它没有升起之前，其实它就如这里所讲的，未生时空无所有，它只是因缘具足了，大家来成就这个法会。那等待会12点结束，大家就回家，这个法会就结束了。所以这一种成就感，其实它不是一直都不变的，对不对？这种因缘它也不断的在增长也有消退所以你如果在这些因缘法当中懂得观察，你会发现说，不管我们在这里得到成就，你不会傲慢，那你有所不圆满，你也不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产生就是你就不会让自己很容易产生烦恼，因为你知道这一切法它本性是空的好，再来我们看下面的问答他这里提到的经文就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对不对232经嘛那这里的问答是提到说，经文只有提到我所空，是众生空还是法空？那你为什么拿来证明性空呢？你为什么拿来证明性空？性空就是18空里面的其中一空性空。论主回答说，此中但说性空，只有讲性空，没有说众生空跟我空跟法空。所以你看龙树菩萨的观念呢，跟外人所问的是完全不同的性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12入就是6根6境当中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指性空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者那第二种性空就是12入12处自相是空的，它虽然有个别的特相，眼睛、 有眼睛的特像，耳朵有听声音的作用，但是它个别的自性是自相是空的。刮胡一，无我无我所是声闻论所说，啊，声闻的论呢比较多说无常啊，不无我无我所。那摩诃言论呢？摩诃言法就是刮胡二大乘法，那他就说十二入我我所无，所以名为空。十二入的自性无也名为空啊，所以他大乘呢，他说无我无我所就是空啊，所以这个就是谈性空啊。论主认为这部《杂含经》解释的是性空啊。复次，无我无我所，自然得法空，都没有我跟我所了，还有谁执着法呢？所以自然就会得到法空的啊。以人多执着我跟我所，所以佛只是说我无我无我所，所以应当知一切法本性是空的。那我我所都不执着，何况其他的法？所以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是名性空。所以不管是众生空还是法空，他们最究竟要带出的其实是性空。所以龙树菩萨的论呢，应顺导师有提到说，他龙树菩萨的那个年代呢，他们不会认为声闻只有我空，会执着法空，在龙树的论里面没有的。因为我都没有了，谁执着法啊？所以在龙树的论呢，他是这样的角度，他跟后面的唯识跟真常是不一样的说法啊。好，再来复次，性名自有，这个性就是自性 swapawa 啊，就是自性，自有自成，他不需要其他的因缘相待，他就可以自己有。有自性的话，就是自有自成。不带因缘，你吗？如果他需要其他的因缘，要等待其他的因缘才有，这个就名为作法。作法就是有为造作的法，他就不可以名为自性的法。自性就是他自己可以生自己，不需要别的因缘。那既然他要靠别的因缘，就证明他不是有自性的法，他是造作的法，因缘造作而成的法。那诸法中都没有自性，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都从因缘生，从因缘生，所以称它为作法，造作的法。若不从因缘和合，则是无法。如果没有从因缘所产生的话，什么都没有。如是一切诸法自性不可得，所以名为性空。所以大智度论解释这一部杂含经呢，它是站在性空的角度来解释的啊。我觉得它解释的挺好的啊，嗯，很清楚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导师的著作啊，导师著作讲了引了好多这部经，非常多。好，我们首先来看佛法概论这个啊，正觉的缘起观，那一切呢都是从辗转相遇相依生灭相续的大活动，也可说是大业流行。导师的用词，有时候是不古文不现代，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读得很辛苦。其实那个大业流行，就是三业大用了，身口意业来的，大业流行在经典的用词其实就是身口意业。为什么称为大用呢？就是因为他是觉者嘛，所以他身口意业跟凡夫不一样，所以叫大用。辗转相依表示的是无我，生灭相续表示的是无常。辗转相依就是相待了，互相相待，所以它是横向的，横向的就是互相依靠，这个是无我啊，比如说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生灭相续就是它生了会灭，生住一灭，这个是数的，数的说明就是无常，无有常性，有流变的作用。所以缘起呢，它是纵观跟横观两者都有啊。 活动的一切为无限活动过程，还有活动过程的形态，不断的在生住意灭中推移，总名为行 Sanskara、啊、所以说诸行无常。所以这个诸行的这个行呢，就是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在生住意灭的过程不断不断的延续。灭了会不会再生？因缘和合它就生。所以生住意灭其实它是不断的延续的、啊、就好像我们身上的细胞，现在医学已经证明我们一分钟一秒钟细胞不晓得替换多少，对不对？所以这些替换其实它就是生灭会相续的，生灭会相续、啊、它不会一直一直不变、啊、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啊、好，下一段，这一切行呢没有不变性主宰性，所以佛在杂含说，眼等世间诸行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智耳啊，它本性是如此啊，所以眼等六根称为世间诸行啊，所以。真正我们需要观察的能够让我们解脱的诸行就是六根、啊、好，下一段，原来行有为业跟作利用等的梵文字，它的字根都是同一的。这个我忘记引出来，导师其实在另外一本书就是无争之辩33页，他有把这些梵文字有列出来。
这个就是导师在无争之辩33页这本书他有列出这个范文，不过有一个字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不知道是导师是不是那一个有一点那一本书有一点错误、啊、那我是以佛法概论这里 为主、啊、行就是 Sanskara， 有为就是 Sangrita、啊、业就是 Karma，做呢或者是利用呢就是 Griya 或者是 Giriya、啊、巴利文也是 Giriya， 它的字根都是同一，就是字根就是最旁边那一个有那个符号的那个 Gri， 就是字根，就是字根的意思、啊、那个叫什么符号啊，根号、哎、根号，这个就是梵文的字根都是 Gri。好，我们再来看讲义，行是正在活动者，行、啊、有为是活动所造作而成的、啊、是有为，有为的法比如说房子啊车子 啊这种有为是活动所做成的，业、啊、是活动见于事相、啊、表现出来的，做呢或者利用呢就是活动的利用、啊、叫功，它的那个叫什么 力量、啊、利用、嗯、其中行跟有为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行 Sanskara、啊、在世间的一切呢佛法以有情为本，所以世间诸行当然就是讲有情爱为中心的活动，因为我们要解脱嘛，所以当然就是以众生的情爱为根本来他的下手处，就是从这里下手。所以在杂含经谈到五蕴的行蕴，就是以私心所为主。行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心所，对不对？73啊，在南传或者是在白法啊俱舍，行蕴的数量有一点不一样。他心所很多、啊、除了受想心所，全部的心所全部放到行运，其中私心所就是造业的推动力，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心所。所以杂含经提到说五受运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
就是我们的私心所希望感的这个五蕴 啊，所以它跟爱相应的私心所，那就会造作很多流转的业力。那缘起之的行之啊，无名行，那个行呢，就是阿毗达摩解释为身口意行，私心所为中心的身口意的活动啊，叫行。最后一段，从辗转相依无我、生灭相续无常的诸行中，抉择出爱聚，爱聚就是跟爱烦恼相应的私心所的行知行运为五蕴现起的动力。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它是无常无我啊，那就能够解脱。但是后代的一些学者论师呢，他们在解释行业的时候呢，都是比较站在禁止啊、孤立的立场。导师说，这种通俗化的业报说是比较肤浅。在阿含经，它是这种行业呢，都一定是跟爱烦恼相应的私心所。所以我们应该要断烦恼，那业力自然就能够导正啊。好，我们看204页啊，导师在《中观经论》提到的这个《中观经论》所提到的是也是引到这一部经啊，无常等就是空意。所以一般我们讲无我无我所是空，其实究竟来说连无常都是空啊。你看，原来这个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大圣学者并没有增加什么，就好像杂含232经眼等空啊等等，此性智耳啊。那下面就跟我们解释了啊，那眼等空就是诸行空啊，诸行空，或者是空诸行，有时候倒过来的哦，他们的用词很奇怪哈，有时候是诸行空，有时候是空诸行。你看下一笔资料就是空诸行，他把空放在前面的，有看到吗？但是第三笔资料呢，这是诸行空啊。我们看《中观经论》第四行哈，无常叫什么呢？他说常性不可得。所以经文的常恒不变异法空，字句经文本身解释的就是无常，常性不可得。那经文的我我所空解释的是无我，我性不可得，这个我性就是主宰性，自有自成啊。无常无我，所以它就是空的意名。那佛陀说的何等明白啊，所以眼等诸行这个有为的无常无我空是本性智耳，实在是自性空的根据所在啊，有没有？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呢讲得很短，但是他就是把经文每一句就跟我们解释哦，眼等空，这个眼等空，眼等就是诸行，就是六根，就是有为法。那常恒不变异法空就是无常，我我所空就是无我，此性智耳就是自性空。他把每一句经文都给你解释很清楚了 啊。那最后呢，他提到说一切法性空，所以纵观就是横的观啊，不，纵观是竖的啊，动态的就是缘起事相是生灭无常，恒的话就是静态的观察，因缘和合就是无我啊。那第三，从意义法的直观啊体性去观察它的本性，就是无常无我无生无灭不急不散的无为空寂啊。所以无常故无我，无我所以涅槃啊，三法印是在阿含经本有的深意啊。好，第四笔资料是星空学探源啊。按照杂含的经文来看呢，空是总相意，是成立无常苦无我的原则， 那所以呢，二六五经这里的经文有提到说，要分别，分别什么呢？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我发现这个地方就是空的总义，就是空的总义。由这个空，才有后面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成立。这样可以吗？你没有看到哦？有哈啊，那个画线的那个就是空，空的意思哈。无所有，无劳实，无有坚固，这个就是空。然后有这个总义、总相义，才有无常、苦、空、无我的成立哈。那二气三经诸空诸行常恒不变一法空无我无我所啊，下面导师也有解释啊，这都是先空而后无常苦无我，所以常恒不变一法，我们已经解释这个就是无常嘛，无我无我所就是无我嘛啊，所以他说这个经文也可以看得到是先说空后说无常无我，空是总一切的诸行，空是贯穿常跟无我，跟我我所的，啊，空是贯穿常跟我我所，以总相的空来否定常跟我我所，以这个见地不但我空我所空，无常也是空，你吗？啊，所以不是只有我我所空的，无常也是空。所以导师解读阿含经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你看他眼等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我我所空，导师可以竟然可以解读到那么多意思出来。第一个就是前面是诸行空，这个就是本性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是无常，我我所空是无我，对不对？但是他又可以解读第二个，就是性空学探言这里他说先有本性空，空为总相义，然后才开演无常无我的别相，了解吗？就是他法本身如果他不是本性空的话，他是不会生灭的，他是永远如此，所以因为他本性是空的，所以他才有无常的变化，才有无我的这一种性质。好，所以空本身是它的总相义，这样可以吗？啊，因为无常，因为空，所以才有无常无我啊。好，再来我们看性空学这边啊，杂含二三二经说的最为明白啊，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了啊，眼空乃至自性智啊，此性智耳啊。一般学者在生灭世间生灭现象上呢，对无常做肯定的解释，以为无常是法的生灭啊，它是有自体的，它不是空的。不知道如来的本意呢，不是在说有，是在说明生灭流动当中，否定有一个常性啊，它的常性啊，否定常性的不可得。常性恒常性既然空，我我所当然也就无所有，所以终归于灭，终归于空，阿含经是完全一样的。空是遍通诸行，此性智耳，有看到吗？后代大圣的本性空法性空都是出于此这部经，所以空啊，因为空所以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空呢是深入当体啊，诸法的本性深而又遍啊，所以不能把空看成是小很小的啊，比如说无人我啊，或者是无极蕴我，这是空义的少分啊。所以真正了解这个空的话呢，它是总相义啊。再来空之探究啊，他也是针对这部经呢有说了很好的解释啊。我我所空杂含经是这样说啊，就是这一部经此性智耳。瑜伽师地论解释为空性，这个空性呢，他说离诸因缘法性所摄 法尔道理为所依去。那导师的白话是说，我所空是法尔如此，本性如此。所以这个此心之耳就是本性如此的意思，我所空它只是回到它原来的面貌而已。所以大毗婆沙论就提到说，一切住本性空，观法本性空无我，一切法本性空，说一切有不的含义当然跟大圣不同，但是一切法本性空，有不的论师确实已经明显的有开示出来了，就是在部派论师已经有看到这个本性空的重要性啊。所以有导师的这些注解呢，我们可以丰富这一部经的解释啊。所以大家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哦，我们回到书本190页这边，190页书本啊，这一部你看这一部经很短啊，对不对？眼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我所空，为什么？此性智耳。那经文来看的话，他说你要观空，是观哪里空呢？就是眼，不是，就是根、净、视、触、受，对不对？彼亦空，彼亦空，常恒不变一法，我所空，此心智耳。所以他一直都是，他不管讲无常、讲无我、讲空，全部都是这一组。就是根净是触受这一组来讲，那导师呢有跟我们分，如果你从经文解释可能就是到这个地方，但是你从应顺导师的解释呢，你可以发现导师解释经文有很多种层次啊。眼等诸根，这个就是诸行，就是有为法啊，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因缘所成的法。那常恒不变一法空，就是无常，我所空就是无我啊。所以此心智耳就是本性空啊，空是总相异啊。所以你把这一些认知再回来读这部经呢，你就会发现说，大圣像十八空的性空啊，本性空啊，它是原来有智啊，就是根据佛说阿含经来阐发的。所以大圣是有思想的根源，不是自己发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慈心观的解释。我们刚刚读了那一部经提到本性空，但是我们修慈心观，你看这里呢，论师就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有情的概念当中，我们的想运认知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把我们认识的人分成轻、中跟冤，对不对？怨啊，很自然的就会分成这三类啊。我们一来到这个教室，你一坐下去，旁边的人就跟我们打招呼，帮我们不知道老师傅讲到哪里，他跟我解释，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这个朋友呢归纳到轻，如果我们跟他就是碰面啊，他看都不看我们啊，就放到中如果那一个还带来我们很多困扰的，就放到院这边啊。所以我们在禅修曾经我们在禅修的过程7天10天。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就会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一个修持的法会我们刚去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的你知道吗？都是很单纯的但是我们一去了第一天、第二天开始呢，就会分这三类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睡觉被旁边的人打呼，吵到你睡不着。这个就把它放到院吃饭这个人呢吃到满桌子邋遢遢的这么不卫生这个放到院这边去。所以我们大概禅修了2-3天，你就把这三类人分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个本性空还有这个慈心观的方法，其实你不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这种分别心啊，是很自然，已经这个无名处哦，已经是成为我们的一种惯性，就是一种友情的特色啊。如果不这样的话，好像觉得不正常啊，要这样才正常啊。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分别哈，带给我们很多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轻中怨的一种分别呢，在慈心观。我们论师教导我们分别这种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会分别的，那我们分别之后，这个是初步的一个练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如果一开始就说无分别，其实是在催眠自己而已，我们是做不到的嘛，你不觉得吗？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师父跟我们讲，你们不要分别哦，好吃不好吃哈，不要分别，鬼啊，那个不好吃还是不好吃，对不对啊？那个鸡蛋臭了还是臭了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在是缘起法的事实，它本来就是有好坏之别，这是正常。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为什么一入门的时候，论师会跟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记录我们众生的根性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教你，你也会分的。不教你，你也是会分这三类人。那分了之后，它不是有问题，只是说我们有了这三种众生的分别之后，我们如何从这一些分别当中调整自己的观念，再进入到五分别，这个就是我们要透过训练才做得到。我们如果不透过训练，是做不到五分别的。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修慈心观，我们 上一次有教导说，我们要先观察敬爱的人嘛，自己最敬爱的人观察之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的经验让敬爱的人也现起这种无敌意、无嗔害、无忧苦，保持快乐，就是让我们身心感受的经验，让我们尊敬的人也能够现起同样的情境。那亲爱的人能够现起之后，我们再观察中庸的人，就是你，观察跟自己比较没有打交道的人，然后最后我们才观这个冤敌。通常我们呢，在练习慈心禅的时候呢，老师通常会教导我们，就是由我们这一个禅堂的学员为主，你不要去扩大到外面的众生，你先以自己现在眼前看到的人为主，用这种小范围的，人物呢为我们的所缘。所以我们通常呢练习慈心，老师会教导我们说，你在禅堂你就结界，结界呢在我们出家人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立一个柱子，叫做界标。所以我们在禅修，在清净道论也有教导你，就是你要先结界，就是我要观察的所缘锁定在这个东南西北这一个方位而已，这个教室以外的人不是我观察的所缘，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的禅修了几天一两天，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的人就可以分别轻中怨，这些人的观察。那观察之后呢，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我们对他没有敌意，没有嗔害，没有忧苦，保持快乐，所以我们慢慢呢会把这一种分别啊慢慢会比较松脱开来。那你很难能够做得到无分别或者是平等，所以呢通常都是当你练习了多几次之后呢，老师会慢慢引导你，就是他第三个层次呢就称为破除界限，有没有？破除界限的意思就是轻跟中的分别破除，中跟冤的分别破除。这个是人 轻重愿的破除，然后另外一种破除呢，就是范围的破除，就是本来我们是只有这个教室的为所缘哈范围，但是我把这个范围扩大，就是把这个墙壁破掉哈，这个概念破掉，就是你可以扩大到一楼、三楼这样。所以它破除界限呢有两种，一种就是人的分别啊，友情的分别，另外一种就是你的范围的分别，范围的扩大啊。所以它慈心观的练习呢，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说，从我们一个人的敌意，或者是对于少数啊族群的这种敌意，慢慢松脱之后呢，我们就是扩大到不要对任何众生有敌意。所以在那个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啊，我今天看到一个之前大家应该有听过类似的一个譬喻，大智度论也有啊，就是大庄严论经啊有这样的一个记诵啊，他提到说，譬如盲执灯，照彼自不睹。就是像一个盲人啊，拿着灯要照人看得到路，但是他只可以照亮别人走的路啊，但是自己却看不到这个灯光啊。这个譬喻什么呢？就是譬喻我们修学佛法、听闻佛法，要实践啊，要真切的啊拿来实践啊，不要只是落入啊，文字或者是概念，要真的拿来用啊。所以我们点燃灯，手持的光明灯，不只是照亮别人，也要照亮自己。否则其实我们啊学了很多，我们是用来衡量别人，教导别人，却不会教育自己。这个就是啊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提升的部分啊。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因为凡夫嘛啊，只是我们有愿要破除这一种界限，我们就会成长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简单补充到这边。好，那我们来大家一起来修学这个慈心四句，然后我们再来念持经啊。做身体端正啊，闭上眼睛，跟随我念啊。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鸠诃弥，阿尼陀佛弥，苏毗阿他难，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 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